接下来我们翻到69页，第六个一与义，非个别个别的法。如果说个别个别法，它就是义嘛，那不是个别个别的法，那它就是义的定义。那一的势力呢，譬如瓶子，瓶子是一，还有所作、身长、无常等等，瓶子等这些呢，他为什么说一呢？因为在心中所呈现的只有一个事物。如果你说瓶子在心中的呈现只有一而已，所以它不是别别法。
好，我们换到资料。
所谓的非是别别呢，例如分别心中呈现实事实，为仅一种显现，非有两种显现，它没有两种显现。那有人都问啊，触角在分别心也可以说一种显现，它是不是一？不是，因为它如其显现般的不存在。所谓不存在的话，在镜上找不到，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一。因为一必须是存在的法，触角它不是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存在，因为它唯有分别心正义出来，你在镜上找不到。但一是唯赖分别心的安立，在镜上找得到，可以。那瓶子是一嘛，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看本文69页的第三行，个别个别的法，就是义的定义。例如瓶与柱，这两者是义。
我们再看资料，
所作与身堂、无跟实事等等这一些，因为他们是两个或者是多数，而且又存在，所以取名为义。所谓义呢，是指分别心中的显现，它的数目呢，如显现般的所成立之法，这样子。那我们谈这个一跟义的话，这个地方我们说到呢，存在的法不是一就是义而已，有没有第三种？没有了。就是说排除的它只有两个而已，它不可能有二。所谓的有二的话，是说不可能会有一个法是一也是义，只有一跟义而已，不可能会有第三种，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看69页的本文，大凡体义者，其义般必然相异。这体义的话是指体性义，如果是体性义的话，一定是指两个事物，这样。
因此我们又翻到资料，
两个事物呢，他们在某个限量中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如同星星月亮一般两个个体的显现。那依这种方式显现的话，就是体性义。总之只要是属于体性义范围内的其中二法，那他们各自的义番一定不一样。这样，譬如瓶子和柱子来讲，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体性义。同样的道理，就因果关系来讲，因与果它也是体性义，但是呢，因果他们是有相属关系的。那柱子跟瓶子他们是体性义，可是他们没有相属关系。所以不管是站在有因果相属关系的体性义之二法，或者是站在不相干的二种体性义的两个法来看，那他们各自的义番一定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义番不一样，我们看后面解释。74页，11的注释，地方或有翻成繁体，某事物在思维过程中所现的概念，或者非某物的反面是概念， 就是该事物的一番，这样。事物在意象上的翻印，我们说影像，譬如瓶子，或者是反飞瓶的概念，便是瓶子的一番。我们讲说，分别心的显现的它的影像，所成立的这一个瓶子的影像，或者呢，遮除不是瓶子的这个影像，我们说异共相。所以前面讲第一个呢，成立瓶子的它的影像，或者是呢遮除不是瓶子的那个影像，这样。所以因此呢，不同体的事物如瓶与柱，其在思维中所现的概念，那当然意涵一定不一样，分别心所呈现的影像一定是不一样。瓶子在分别心所成立的瓶子，一定是依着什么瓶口、瓶底、瓶柱及瓶子可以装水。那柱子呢？成立柱子的就不一样，所以它分别心的影像，这样或者它的概念，那一定是不一样。还有包括瓶子遮除的不是瓶子，那是指瓶子。那遮除的不是瓶子，那就是凡体，这样。遮除的不是瓶子，那是不是指瓶子？遮除的不是柱子，是不是指柱子？所以反非瓶，反非柱。所以呢，其在思维中所现的概念，那它的一般必然是不一样，是复义。然而呢，同一件事物却可拥有不同的表全概念。譬如对佛教徒而言，佛切凡如来世尊等都是释迦佛的不同什么一番，可是这些一番呢却同指释迦佛一人，这样子。我们再翻回来，这个到底是要解释什么呢？我们看69页的
第四行。
那一番相异者呢，其体不必相异，因为所作与非常二者同体，然彼二者是一番，则是异。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资料。从因果的角度来说，或者从毫不相干的角度来说，第一个，若就因果角度的体性义，以火和烟来讲，火跟烟二者是体性义，他们又是有因果相处关系的，但是他们各自的义番是什么？相异。也就是说，火的义番或者火的凡体和烟的义番或者烟的凡体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因为火的凡体就是排除的、遮除的不是火，那就是指火的本身，所以不能加其他的差别。同样的，烟的义番或者是烟的凡体是指烟的本身，不能加其他的差别。由于火跟烟二个不同的事物是相异的，火跟烟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事物，是相异的，所以呢，火的一番跟烟的一番也一定是相异。这个是站在因果体性义的角度来看，它一番相异。另外一个是毫不相干的体性义来讲，毫不相干就是相违的，或者是说非因果关系的，因为相违绝对不可能是因果关系，也不可能是体性一的两个事物。譬如瓶子和柱子，你跟我等等，这个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，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，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物，他们呢彼此之间是体性一的关系，所以呢他们各自的一番也一定是相异。瓶子和柱子，他们各自的一番就是瓶子、柱子各自的本身， 那瓶子柱子本身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相异的事物的缘故，所以瓶子的一方跟柱子的一方，或者是瓶子的反体或柱子的反体，一定是相异的。所以呢，在中医把脉的书上说，大凡体异的，其一方必然是相异。接下来又另外讲，就是说，而一方相异的，其体不必相异。好，这天我们看那个中医把脉69页本文的第三行，一方相异的，其体不必相异。那后面又举，因为所作跟无常二者是同体，他举这个例子跟那个不必相异哦，这个批不是很合。怎么不是很合呢？因为不必相异，那难道他们是一吗？因为你看哈，不必相异，然后他举所作还有什么无常这两个，不必相异，要不然是一吗？就会变成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所作跟无常它不可能是一啊，所作对所作才是一，无常对无常才是一，因为所作所成立的体性是造作法，那无常所成立它的体性是刹那生灭啦，它哪有可能是一？所以他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如果说他把文改成不必体性异，那他一定是体性一，所以譬如所作跟无常啊，这样就合理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体性一的话呢，这是两个事物，遮除某一个事物，其事物一定不存在，这样叫体性一。所以体性一有什么呢？有一种是相属的体性一，有一种是什么因果的体性一。所以因果的体性一的话呢，像比如我们来说火跟烟，烟是不是有火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把火遮除掉，有烟吗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叫体性一，那他们两个是不是相异？对不对？但是火跟烟是一吗？不是。你看他举所作跟无常不必相异，那如果不必相异，那难道是一吗？那这个就成矛盾了。但是你如果跟他改说不必体性异，那不必体性异的话就变成体性一，譬如所作跟无常，哎，这样就合理。但是也不能说他是错，只要例子改一下，说不必相异，譬如释迦佛、如来、世尊，我们看后面74页11的解释，倒数第7行，后面是不是说，然而同一事物却可拥有不同的表全概念？譬如对佛教徒来讲，佛切法、如来、世尊等都是释迦佛的不同一番。可是这些一番却是指同一个人这样。所以如果不必相异，譬如释迦佛、如来、世尊，释迦佛、如来、世尊是不是同指一个人？所以他是一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子。所以他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如果是举74页后面的释迦佛、如来、世尊说他的不必相异，因为不必相异，要不然就是一，那这样合理，这样子。异里面有相为之异，还有不相为之异，不相为之异就相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啊，我再说一次齁，他说不必相异嘛，相异的话就有分两种，一个是相违嘛，一个是不相违嘛。那你又举这个所作无常，如果举所作无常的话叫不相违嘛。所以呢不必相异，那倒过来的话，那不然就是一。如果倒过来是一的话呢，你举这个例子就不符合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要举这个例子，你要讲说不必体性异，那不必体性异的话是不是体性一？好，所作跟无常是体性一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果说你这个不必相异不要改的话， 不必相异，那不然都是一。那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取什么？释迦佛，还有什么？如来是。那同指一个什么？同指释迦牟尼。他们一番相异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指一个。你看哦，所作跟无常，他们一番不同，可是所指的物是不同哦。他们是不相违的体性一，这样。这个地方比较动脑筋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69页。
第五行，
因为所作与非常两者是同体，是什么？是体性一，所以你后面要加一个体性一，可以哈？彼二者之一番则异，这样。所作跟非常两个是体性一，为什么是体性一呢？因为他们两个相处关系，没有所作有没有无常？没有，没有无常也没有所作，所以他们是体系相处，所以他们是体系一。可是因为他们两个的体系是不同的，所作的体系是什么？是造作法。那非常的体系是什么？是刹那生灭。所以他们两个是什么？一般则异。好，